我想我的时间会控制的，我可能也是在正常也是3:30左右我会结束，因为他们主日学时间还有什么，就我想尽量能控在4:30我们的播等结束。那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节制，那我们就会看圣经，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好吗？加拉太书，这些圣经大家会新约加拉太书199页，所以应该这个圣经应该大家都会很熟悉，特别因为特别熟悉，但是我说句话，这圣经是我最怕读的一节圣经，最怕读的，是很熟悉的一个圣经，但是最怕读的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199页，那个是 Galatians 加拉太书 Galatians。第五章第22节 Chapter 5 Verse 22，这是 New Testament Galatia。 OK， 那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22节好吗？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我们就听到这里面哈。那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果子说是一个果子，但一共有九个方面，9个对吧？我们刚才说节制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那这里面每一个都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要说随便说一个单词出来，很简单。但里面后的意思确实很多，比如说第一个果子拿出来，仁爱，那英文应该就是 love， 对吧？要讲爱的时候，发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去看，哇，这么多，不是说你去爱，你看见一个人爱爱爱就可以了，发现当讲到爱的时候，一打开，里面还分好多呢。说爱的时候还要只爱真理，不爱不喜欢不义，还有忍耐，还有很多东西都会出来的，就并不就说你这个爱。你就去爱就好了，它里面还有讲好多东西，还是说你还要真的什么都要分得清是对，分得清是错。那我想每一个都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甚至后里面都藏着很多东西在那里面。那我们就先从来看一件事情啊。当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几样东西，一样东西就是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圣灵，对吧？然后后面是果子，然后九个，然后后面呢又多了。就读了几句话，说这样的事怎么样子啊？
没有
律法禁止，看见还有个律法在那里面，还有个律法里面，在那里面，律法没有律法禁止。那我就想读这经文的时候，为什么讲到说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并不经文说，我们看见圣灵结的果子九个，你就好了。还有更多的方面，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功用，功用说。因为你结出这个果子啊，你做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就你做出来事情的结果不会触犯到律法，不会触犯律法，你就不会常常会碰壁。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事情可能常常会碰到一些碰壁，因为常常是觉得是很多事情知道碰壁的话，因为神已经定规是这样子，或者神并没有这样说，但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当中的时候，神你看见好像这世界都是物质世界，对吧？但是背后都有一个规律在那里面，就是有常常会发现你会碰壁。为什么呢？因为常常碰到神所碰到那些规律上面，那个规律当中律法也藏在那里面。有些规律肉眼上面看不见，圣经上面说律法，有些律法常常是属灵的，就是说时间要过了很长时候，发现你做的事情的结果才会慢慢出来。因为常常是圣经里面常常也会有属灵的规律在里面，并不仅仅是物质的规律。那我们就再接着讲以前，我想再读几节圣经好吗？我们来，然后我们就从很大一方面来看，然后再去看节制这件事情好吗？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一个经文，罗马书 Romans 罗马书第五章第13节，我们会先翻一下看一下律法是什么。
161页
罗马书第五章第13节。 Romans chapter 5, verse 13. 罗马书，罗马在新约。罗马书在马太福音四福音书后面，使徒行传后面就是罗马书，就是应该在新约是第六卷书，大家能找到哈，在新约，在新约你要从福音书开始找，找到那个，在那个从那个新约，
第五章第十三节
，你找到吗？在160页上面，第五章，第五，你只能看见第六章，你往前面推就是第五章。
啊，在这里。
对，所以要看第六章，第十三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早早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界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我们就看这个哈，就看这几章。我们再读啊，今天可能经文会稍微读一点，然后我们再讲好吗？然后我们去看一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的话，你要往后面翻了，不是雅各，是雅各。James 是
241页
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二节，在240页往后翻就行了。刚才你们160节，你翻到第241页，第二章，就 James chapter two， James chapter two verse twelve， 第十二节，大家能找到吗？第二章第十二节，好吗？我们找到了哈。找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起读一下哈，第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照这律法说话行事。这是雅各书写训练当中说到讲的律法。那我们再找一个，有可能我可能会不读，我说我会跟大家稍微读一下，查起来读一下吧。第一，约翰福音，还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六章，114页，读完这圣经我们就，对，114，约翰福音，114页，然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第十六章，114页，第十六章，然后到第十一节，我们找到了好吗？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都找到了啊。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什么？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吧，那我们就在这里面读一下，读到这里面哈，稍微刚把刚才读的那几个经文稍微说一下。刚才读的经文第十一福音说我，那是谁啊？
耶稣，
他要走了，走是什么意思啊？他去哪里啊？
天上。
他要被钉十字架了，他快要走了。所以那一说这句话，他要走的话，门徒就很伤心，因为跟他待了快三年了，三年多时间，他说走了，他们是盼望他 成为王，他们可以当宰相。没想到他说我要走了，说那是好东西。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日子不知道，是吧？但他说 他会回来，这是为什么波饼纪念他。然后他说，但是有件事情，他说告诉你是有益处的。他说不走的话，谁就不来。保护师就不来。保护师是谁？保护是圣灵，圣灵。就这一件事情，就说耶稣要不走，圣灵不会来。我们若是信神，因为信耶稣缘故，圣灵会到我们身上面。所以我们就看这一件事情哈。我们再回到思想到刚才那个加拉太书说吧，圣灵所结的果子九个，对吧？然后呢，后面讲到说这样的事情律法没有禁止，对吧？那我们就把这句话，我们先不看这句，我们先把这个拉长一点啊。从创世以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一样的情形，我们是人，对吧？然后有神，对吧？人，神造了人。人跟那人跟神之间有样什么东西啊？有个罪，有个罪，因为罪的缘故呢，神就是要对付这件事情。那他有罪的时候，他必然会颁布一个律法，有个律法，因为律法在加拉太书当中说到说一件事情，律法是个训门师，能够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面。那到主耶稣那边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是什么？是圣灵，是圣灵。那因为圣灵的缘故呢，然后我们会有这个果子出来，然后呢，有这果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没有律法禁止，我们是自由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当我们若是没有神，在我们没有耶稣，我们不利用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律法还在那里面，但是因为没有圣灵的缘故，我们就很难有这个自由。我们下面来看一件事情哈。当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当夏娃犯罪，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大家有没有读过？有没有读过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吃那个智慧果的，吃智慧果，对吧？那这件事情上面他犯罪了没有？犯罪了。因为什么缘故犯罪啊？是因为魔鬼引诱夏娃，对吧？然后亚当夏娃他们都犯罪了，对吧？那之所以犯罪的缘故呢，然后神就惩罚他们，对吧？那为什么他神可以惩罚人呢？不是，你知道吗？人说你是造我的，你这样事情发生，你怎么惩罚我干什么？大家能想到这件事情吗？你造我的，然后我犯罪了，你惩罚我，凭什么你可以惩罚我？凭什么？不是，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说这一件，说若是没有律法，罪不算罪。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你孩子要是犯错的时候，你没告诉他这个规矩，他犯错了，你会教训他吗？会吗？不会，对吗？为什么？我还没定下规矩呢，对吧？你不知道，对吗？我要教训你，那就不对了，对吧？但我规矩一旦定下来，你要给我犯了，那个地方就要进行惩罚，对吗？圣经里面就这样意思，要是没有律法，罪不算罪，即使你犯罪，但是我也不以犯罪的来对待你，对吧？圣经里面罗马是这样说的。那我们看一件事情哈，当真正的律法，当说到律法的时候，常常指的是那时候摩西在那个西乃山上面有那个十诫，神给他十诫，对吧？给他好多好多规条，常常指的律法，这是个狭义的一个律法，就是那个时候，就说亚伯拉罕以后四百年以后颁布的律法。那还有一个广义的律法，就是说神所的定的规矩都算律法，都算律法，那是广义的。那在圣经当中，神定的第一条规矩，那条律法是在哪里呢？不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是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那个规矩什么规矩吗？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除了这果子不能吃。
对，那个规矩，大家能看见吗？那是第一条律法，那才是第一条律法。 后面才有好多好多律法出来，到四百到亚伯拉罕四百年以后，那个律法是真正一个律法体系，就旧约那个律法体系出来。但是从广义来说，圣经定的那个律法，那律法说，就这个院子里面这个果子不可以吃，对不对？但是圣经在这不可以吃，圣经又说一句话说，所有院子里面所有果子都很好吃，对吧？那凭什么那个人为什么要偏偏偏去拿那个果子吃呢？实际上是有件事情哈，不管神定哪条律法，不管神定哪条律法，人都会犯罪，大家相信吗？神要是第一条的时候律法说不是条吃果子，是林子那边那条那朵花你不可以去闻，你相信吗？告诉你，神魔那个魔鬼也会照样用。真的吗？那个花很香哦，你到那边去闻一闻试试看哦，是闻了以后你没有死，也会发生一样的事情。但是能明白这一件事情吗？那个律法那是第一条律法，实际上是神设立在那里面的，来显明一件事情，显明一件事情，人会犯罪。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一件，律法的功用第一条事情是显明人会犯罪，是个放大镜，是个显微镜，律法是显明出来人会犯罪。但是还有一条作用，律法能够让人得自由。这也是常常说到我们家里面的时候，你对孩子会设立一些规矩，对吧？那个孩子，然后你几点钟睡觉，你告诉孩子，对不对？家里有这规矩吗？几点钟？发现到大学，我发现，要是好一点的大学，我说好，严格一点大学，严格一点大学，然后说，那个校长反正定的规矩，对不对？十一点钟拉那个熄灯号，对吧？不管你是不是听的规矩，啪，咋就没了，灯就黑了，然后所有灯都没有了，大家不就不得不睡觉了，对吧？这是条规矩，那条规矩是有个好处的，是真的有条好处。什么好处啊？睡眠充足，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能起来的时候，能够接触事情就很好。那然后，假如说有一件事情，假如说家里还是说孩子啊，你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吧。OK， 你什么时候想什么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吧。然后你发现出现一件事情，到没有这规矩的时候，你发现是很混乱，很混乱。所以，甚至假如说他这边有学那个工程的话。好像这些学工程是不是就剩我一个了？以前我说学工程好多，学工程的时候它有一个指标叫做熵，叫做热力学，工程热力学叫熵。那个越混乱的东西熵越大，熵越大，越有秩序的东西熵越小，最有秩序的熵就等于零，是最有秩序的。所以所有的事情呢，你要越有秩序呢，你做的事情做的功就越少。越有事情，越有秩序的东西做的功越少。大家能想象一件事情吗？打个比方哈，你家里面要越秩序，你做功就做的越少。打个比方哈，以前在农村里面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小的时候没有自来水管子，因为我们好多人以前都有嘛，都是经历嘛，对吧？家里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就经历过吗？哦，没有，好多人生出来就已经自来水了。那在河里面要去打水的，打水里面打水缸里面去，打水缸里面，然后你要放明矾，放明矾的缘故是因为能够把那些悬浮的颗粒能够沉淀下去，这个水才能喝。最好的是话天水，天就是说这个水缸就是放在那个屋檐底下，一下雨的时候就下来了，那个水最好喝的。就河水下来的话，你要放明矾。那现在知道吃明矾不好，那时候你不得不用明矾。那明矾，是什么化铝来着？反正是铝的那个氧化物。然后呢，但是后来呢，发现一个人就想出很有秩序的一个办法。什么有秩序啊？自来水管子嘛，对吧？就是说不是每一户人家自己去港水去放在一个水缸里面，那是很混乱的一件事情。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专门把一个水集中在一个水里面，那叫水塔，对吧？集中往一个地方放水就行了。然后呢，水塔呢，一个管子就接到每个家里面，大家水一开就出来了，这叫就表明有秩序。没秩序的就是说每个人干各样的事情，这叫没有秩序。有秩序就是每个人都会干一样的事情，这叫有秩序。那在神里面，大家能看见律法有两个功用，至少能显出两个功用来。一个功用就是说怎么样子啊，让你知道把罪显明出来，显明出来我们会犯罪的， 会犯罪，这是显明出来。第二件事情呢，能够让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更符合神的心意，能够做事情更有秩序。因为圣经里面常常可能没有提到，但圣经常常会提到是有秩序，秩序是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当有这秩序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得很多的益处。然后呢，这个律法也会把我们领到一件事情上面。律法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是犯罪的，犯罪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会反复犯罪，反复会反复犯罪，就这么一件事情。这是神造人，我们人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被魔鬼引诱以后，我们出的一个境界。那我们会反复犯罪，这么反复犯罪以后，我们人承认我们自己是说我们不可以，我们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当我们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他把我们领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说有一个人他的血替代了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罪行，过去的、今天的和将来的。这是律法的功用，还有功用就把我们领到主耶稣面前。那领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大家能看见一件事情吗？我们得到了什么？主耶稣说他要不去，他要不上十字架，他要不走，他就没法流血做我们一个赎价，做我们救赎的一个赎价，成为一个替我们赎罪的羔羊，那我们罪就没法得赦免。那第二件事情还有一个好处，他要去，谁会来？保惠师会来，圣灵会来，对吧？大家能看这件事情吗？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去上十字架，由他走了以后，有两件事情会发生。一件事情，他实际上上面流了血，所以我们会反复犯罪啊，反复犯罪啊，在身边说你老犯，你怎么又犯罪了？然后过来说，哦，神对不起啊。然后第二天说，怎么又犯罪了？犯了另外一条罪。然后这对不起，我这不犯。那第三天说，哦，又对不起，我也不小心犯那个罪了。那神说，一样事情，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你所有的罪，只要你信，你就被遮盖，你被赦免了，那就称为赦罪。我们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在跟神就和好了。以前的时候，人跟神之间当中隔了一样东西，那叫罪，因为那也说罪被涂抹了，说人跟神之间就和好了。那第二件事情，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走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主耶稣自己说的，说他走，他会拆下保惠师来。大家能看到这件事情，对吧？不仅是我们的罪得赦免，他会得保惠师。但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个应许给我们，那就是保惠师会给我们，再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面，只要我们信主，我们身上有一个保惠师。那个保惠师呢，在我们身上待着。保惠师有很多功用，对吧？这里面刚才在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提到那个三个功用，我们然后再看保惠还是功用，就是说将来神那个新的神国的时候，我们要凭着这个东西是个门票，要进到那个地方里面去的，那个职在那身上面，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在我们地上的时候，我们如何活出来生命是个自由的一个生命。因为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件事情，说哦，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就发现我每天做的事情都不自由。就说有时候你觉得哎，这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或者有些事情我觉得也不对，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个责备在我们身上面。所以圣灵有个工作在我们身上面会做什么？他希望能够结出个果子来，那果子就刚才说的九个果子。那九个果子当中呢，最后还有个结果，就是当你行事为人的时候，你发现你是自由的，你没有被律法所触碰，就是我们所做的行都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框里面，很自由。那还有一件事情，那如何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会反复犯罪，但是神赐下保惠师，保惠师给我们了一样，给我们工作，什么工作啊？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圣灵做什么事情啊？大家忘记了哈？圣灵做什么事情啊？圣灵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大家不用翻，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就大家知道圣灵会做什么事情哈。 圣灵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哇，让你能够行好多神迹，不这事情。圣灵做的一件事情是，圣灵做好多事情，但我们有一件事情确定会在我们身上，确定会做事情是，有些人会行神迹，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行，对吧？所以有些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能力，有些人会有神迹，但有件事情圣灵说确定，你无论是谁，这件事情必然会在你身上，圣灵必然会动工的。那个动工并不是说啊，你会变这个，你会做那事情，而是这件事情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做什么工作？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这圣灵的工作，这圣灵的工作。这也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我记得好像这是我的印象，好像我甚至我想每个人好像都经历过这样。当你信主的以后，信主以后有一段时间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有时候会经历过这段时间，有时候会经历过这段时间。就是说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好喜乐，你觉得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了。但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又说怀疑，就说哎，神的救恩是不是，我真的是不是得救了，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说我有什么，有圣里面常有个声音责备我自己，就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没做好，那件事没做对，你知道吗？若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恰恰是证明圣经里面当中有一句话说，保惠师会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会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若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反而是一个对我们一个救恩，反而是一个确认，是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更明白说，原来圣灵的时候来的时候，不是让你突然间你会行大神迹啊，而有件事情它必然会发生的，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不会常自己责备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信主以后我们常常会有时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差派保惠师在我们里面了，常常抱怨自己说，哎呀，为什么我这件事没做好，那件事没做好呢？因为圣灵在那工作，那个工作会有三个原因，一个是为罪，一个是为义，一个是为审判，会自己责备自己，会自己责备自己。但无论如何，圣灵都会应该会带我们回到一件事情上面，回到主耶稣基督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都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覆盖了，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罪，若我们发现，哎，为什么反复犯罪？圣灵会提醒我们，但是圣灵又会把引到主耶稣面前说，你的罪已经被主耶稣宝血已经遮盖了。然后为义，然后神已经去了父那边，主耶稣已经去了父那边，但是我们也是为义，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哈。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们也会去那边的，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们去那边，我说我们常常为义，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发现，不管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不管是我们活着还好，还是我们已经睡了还好，神都会把我们给，若是我们睡的话我们会复活的，若我们活的话我们直接会见神，无论何那一天我们发现直接会跟神面对面，所以是唯一的缘故，让我们自己也会责备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会有一个。那还有一个是审判，那审判的时候，那审判的话，我们也知道说在圣经当中说，审判的话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就是说我们若是信主的话，当主再来的时候，首先审判的是信主神的家信主人，然后审判没有信主人，这两个审判是不一样的，是分开的，但无论如何都会有审判，都会审判。但这个审判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审判，信主的人会有信主的审判，不信主的人会有不信主的审判，会不一样的。那无论如何，圣灵都会做这样的工作，然后他会结出果子来，在我们地上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会结出果子来。当我们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切切，我们就说我们不但会做一件，我们不但希望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状态，就是最后当我们结出果子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 没有律法禁止。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做的事情发现没有律法，没有什么事情禁止的，没有律法禁止的时候，你知道是件很祝福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讲这么多，我就把所有的话就讲一讲。下面就看节制哈，讲这么时间好像讲了节制哈，节制实际上是很简单，节制英文字叫什么 ？self control， 对吧 ？self control 什么意思啊？
自己控制自己。
那自己控制自己什么意思啊？因为我听到有一个人解释，我很喜欢，所以我先放包裹。自己控制自己什么意思啊？
自己做主
啊。但问题是我们刚才又说了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反复犯罪。有时候当有一天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弟兄，刘志勇弟兄问那个青少年，就是说你们知道神的旨意吗？因为当你们自己做主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旨意，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嘛，知道谁的旨意。然后所有的人，所有的年轻听一句都没有举手，知道的请举手，都不知道，就只有一个听一句他举手了，他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什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啊？他说凡是我所喜欢的，凡是我所不喜欢的都是他的旨意，凡是我所喜欢都不是他的旨意。若是我们到这一步的话，我们知道有件事情麻烦了，我们做事情永远不会是律法所禁止。你知道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律法禁止，就这么一件事情，你做什么事情都被律法禁止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在咒诅底下，我们做什么事情你就觉得不讨神喜悦嘛，就这么一件事情嘛，对吧？神的旨意就是你不喜欢的，那我要照自己去想的话，必然做我所喜欢的事情，最后结果必然是神不喜欢的，也必然说是被律法所禁止的。若是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处于咒诅底下。为什么？因为每天做事情都在违背律法，总觉得是什么事情我们做都不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就当时我们神也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节制的时候，并不是说一件事情，并不是说你不做你那个怎么说呢？这个节制真的是很难讲哈。要讲节制以前的话，必须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对的还是错的，对吗？要不然的话，你节制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若是有节制以前，必须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若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 self control 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对吧？那我就先不讲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真理是对的，不真理是错的，这个是个很简单。那我们现在讲到说，爱也是一样的事情，爱也是说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也是要知道什么对，什么是错的。所以很多事情，所有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当中所碰到的事情，有件事情，我们知道，所有的这果子后面都有一个条件，你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什么对说错的话，再往后面退一步的话，实际上是你要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真理那就是错的。那我就不谈这一点，我们就光谈那个节制好吗？那论到节制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人解释，我是比较喜欢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论到节制的时候，说英文是 self control， 但节制是分两块，节制是分两块，一块叫做 self control， 就说你可以说节制都是 self control， 对不对？但 self control 下面又分成两块，一块叫做 self control， 另一块叫做 self discipline。你知道这一说，待会我可以跟你细讲什么不一样。self control 里面又分成两块，一个叫做 self control， 一个叫 self discipline， 翻成中文就是说，一个叫做自制。一个叫自制，一个叫自律，一个叫自制，一个叫自律。OK， 那 self control 当中分成两块，大家能看见啊？分成两块，一个叫自制，一个叫自律。自制呢，说是你的能力能够不做你想做的、你喜欢做的事情，那叫做自律，那叫做自制。你能够有这自由，能够做你想做的事，能够不做你想做的事情。逻辑上面是不是太拗口了？能听得懂吗？ 打个比方，
解释我们听得更懂。
你再说。
啊，不解释，
是他听得更懂。
自制跟自律，不解释的话会更懂。
OK， 哦，不解释更懂是吧？那自律，那我还是解释一下，这样子我是要知道问题的。自律的话，就说你能做你不想做的事情，那叫自律。自制是你能不做你想做的事情，自律是你能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我打比方了，开始打比方了。自律，我的条件是你知道什么对什么去说要自律。所以大家呢，你可以回想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要做事情，你想想，我自制还是自律那一块，然后再想一想我该做还是不该做。OK， 自律的话，我先讲说自律哈。自律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你知道部队里面军队里面那个海豹突击队 SEAL 就是那个美国海豹突击队是吧？专门那个特种兵他们打仗一天，他们先要做一件事情，对吧？做很多事情，那就是体能训练、技能训练，对吧？然后他们要在泥堆里面要打滚，对吧？然后要铁丝网下面要匍匐前进，大家能见过这个啊？片子里面都见过。一看见的时候，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哇！他们在那爬过去，然后发现，要是你在那边爬的话，你会怎么样子啊？你爬都不爬？
想爬也爬不了。
不不，假如说你在部队，你爬还是不爬？你想不想爬？
不想爬。
你爬不爬？
爬。
那就是自律。你听懂了吗？你不想爬，但你一定要爬，这是自律。那天为什么要？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因为上
战打仗的时候比这个还厉害，对吧？争的时候比这还厉害，这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好处，为了将来我们将来的好处，就是说为了我们将来的益处，你要进行自律，那个就是自制的那个叫什么？节制的一部分。你能听懂这件事情吗？那再一个问题，你在读书对不对？你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六点半起来，我要准备那个读书啊，哇读啊。我问你一下，你想起来还是不想起来？
不想起来。
你想起来？你几点睡觉？
十点。
哇，你太厉害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八点半睡觉，六点半都起不来。所以你很好，你已经能够，你能起来了，你能起来了，对吧？你能起来了，但问题那时候我起不来。但问题你要起来以后，你发现你的成绩就会变好。那我们下面就开始讲另外一遍了，好吗？你能够不做你想做的事情，好吗？但是有件条件，并不是说你所有你不想做的事情都要去做，我不走这意思哈，是为了将来的好处。那个也是条件，是为将来好处。将来好处的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必须这一点知道什么对什么错的。为了将来的好处，我们能够在那对的里面，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为将来的，是不是？那我们讲另外一个，就是讲那个自制。自制的时候，这也是个很难的一件事情，这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读书嘛，读书成绩怎么也上不去，读书成绩怎么也上不去。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国内在放《渴望》，大家能知道《渴望》吗？在放《渴望》，那个时候是个很好拍的电影，就相当于现在你们最喜欢看什么电影啊？不知道。OK， 然后有一天，我很喜欢看电视。然后呢，成绩怎么也上不去，因为你想看一样东西。然后呢，我妈就帮我做了一件事情，能够让我 self control。她拿起一把剪刀，把电视机的后面的插线剪掉了。我们全家 self control。你想做的事情你不能做了，那叫 self control。然后发现我的成绩咻就上去了， 我们而且我们全家的成绩，我们是三我两个姐姐加我三个，那成绩咻就全部上去了。能听懂这个？能听懂这个例子了吗？能听懂这？节制里面包括两部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你能够不做你想做的事情，一部分你能够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有件事情，千万不要以为一件事情说你想做的事情都是错的，那个不是这样子的哈。要不然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发现你永远是站在神的对立面。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神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因为长远的缘故，我们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 self control， 一件是 self discipline， 两个结合就成为节制。所以我想这个是实用的，就是这个会有帮助。所以大家能够若是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个就是很简单。第一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你需要确认。那第二件事情，你要判断我应该是那个自治呢，还是应该自律？然后你再去分类，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发现很多事情都混在一起的，你都混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你是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就发现有些事情是分开的。你需要这个是我是在前快两年以前，我听到有人这样子说，真的会帮助，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真的会帮助很大。因为你能够判断自己，所以我想，既然我们已经信神了，神已经差派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圣灵能够做自己责备自己的工作，那若是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能够处理这事情的话，神会帮助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的。因为神给我们了很多的一个什么宽，一个宽容，一个忍耐在那里面，他愿意用主耶稣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停留在一个稳妥的一个地位上面。不管你做对做错，神已经赦免我们了，这是第一步。那下面一步，神说你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你做的事情能够不被律法所禁止。然后等到我们见神面的时候，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都很高兴的去见神。真的，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今天我就讲到这个节制，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面，好吧。那我把时间交给陈峰。